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你有参加过婚礼吗？你喜欢参加婚礼吗？在这个教会你参加过婚礼吗？当我今天选的诗歌是婚礼的诗歌的时候，很多人在偷笑，说这个牧师大概今天刚从美国回来，头脑不清楚。其实你不要忘记，在启示录21章那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都要参加一个羔羊的婚宴。耶稣也参加婚礼。我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不会唱。主耶稣参加婚礼，主耶稣如果今天来参加这个婚礼，他怎么唱这首诗歌？我相信是欢喜快乐的来唱。想想看哈，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欢欢喜喜的参加婚礼，你也是婚礼的主人，你希望客人用什么情绪来参加？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在像耶稣一样与喜乐的人一起同乐。我们有时候参加婚礼，我们不仅带给新人祝福，也分享新人的喜悦。当我年纪越长的时候，我每次参加婚礼又发现另外一个意义，我在婚礼的当中重新的温习上帝创造家庭的心意，同时也检讨更新自己婚姻的状况，再一次的在婚姻的当中想起过去在神面前的誓约。当然婚礼也有好吃的东西，我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物资都很缺乏，只有参加婚礼才可以喝到汽水，所以以前爸爸妈妈都说你乖就带你参加婚礼。但是现在物资丰富了，现在的小孩说如果你不乖我就带你参加婚礼，婚礼要很长的时间，婚礼也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娘，但是参加婚礼很喜乐，筹备婚礼却不容易，要融合双方家人的意见，最困难的就是要预估参加的人数，让能够预备合适的这种饮食，也不浪费也不寒酸，常常这一件事情会给新人很大的压力。所以以后如果新人请你登记的时候，请你赶快登记，记得我这句话，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常常吵架，因为压力很大。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段经文大家都好熟悉，当我再一次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新的体会，为什么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有代表性的很重要的是行在一个新婚的喜宴当中，而不是我们所很期盼发生的那个医病赶鬼或者超自然的一些事情。甚至知道这个神迹的人并不多，圣经上说只有那些舀水的佣人他们知道，新郎也不知道。让我有一个新的体会， 耶稣愿意帮助一个遇到困难的新婚家庭，耶稣也愿意帮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家庭，让他们能够经历改变和祝福，也显出上帝的荣耀。一个蒙福的家庭是可以使许多人都信主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价值被扭曲破坏的时代，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让我们一起祷告，靠着上帝的恩典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当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蒙福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大有能力的来为主做见证。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家庭需要神迹。首先，神创造而且看重家庭，神也祝福家庭。当人堕落以后，神的拯救也是临到家庭。在旧约的当中，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世界的时候，神拯救的是挪亚一家八口。中国人的船字就是一个舟，然后八个口。上帝也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当使徒保罗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腓立比，他被逼迫，被下在监里面，但是他却在监狱的里面因着圣灵的大能，让这个狱卒一家能够信主。在那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姐妹，要有信心，自从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成为一个管道，上帝的祝福和救恩就透过你可以临到你的家人。最近我跟在上海的侄儿联络上，我们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最近把一些我们家庭的照片我寄给他，他跟我说，叔叔我好羡慕，我真的是知道说爷爷是一个牧师，我羡慕那样的良善，可是我活不出来。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略略的了解上帝在我们家中所做的事情。他说我好羡慕。其实如果在中国来说，他是非常蒙福的，他很年轻就已经成了一个很高的阶层，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他说我活得一点都不真实。我相信这是神在他心门中来叩门。弟兄姐妹，相信主，你信了主以后，你为家人祷告，神的救恩迟早都会临到你的家人。神也使用家庭来侍奉他。在旧约里面，约书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一个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资格的时候，除了属灵品格和性格之外，非常看重这个人家庭的状况。甚至圣经上说，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不能够管理神的家。同时不要忘记，上帝的管教和审判有的时候也是临到家庭。那个不敬畏神的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在一天当中跟他一同的被上帝管教审判。扫罗王他不敬畏神，以至于他和他的孩子同一天战死在沙场上。出埃及记34章告诉我们，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警惕，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求主让我们因着敬畏他，远离一切不讨上帝喜悦的恶事。撒旦也破坏攻击家庭，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亚当的家庭、约伯的家庭被撒旦所破坏。有次有一个传道人在机场等飞机，他看到有一个人在祷告，他说想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 他就去找这个人说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撒旦教徒。他说你在祷告什么，他说我们刚才获得一个指示，就是要我们一起祷告，求撒旦破坏许许多多传道人跟基督徒的家庭，不论用色情、用金钱、用毁谤、谎言，就是他们的家庭被破坏，他们就没有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警醒祷告，我们为基督徒的家庭警醒守望，我们也为长职传道人的家庭警醒守望。我常常想，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跌倒了，哇，对教会的亏损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是在伤口上继续撒盐，而是让我们平常就有够多的时间来为这些人守望祷告。让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婚宴当中酒用尽了，酒喝光了不仅仅是一种不便利而已，也是一种不管你是名誉或者是身份上面的受创和羞辱。别人永远都会说，你看我们去喝你的喜酒，你们家的酒不够。对于一个新婚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倒霉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新婚的家庭是最快乐最没有问题的家庭，但是这里却说酒用尽了。其实每个家庭迟早都会遇到酒用尽的状况。我这次到美国去陪我的孩子坐月子，很高兴我的女儿生老三了。你们不要只看那个照片都是笑嘻嘻的，有一天我的女婿很沮丧的来跟我说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生老三。哇，他累得一塌糊涂，两个哥哥姐姐对一个新来者不太适应，情绪不稳定，不合作，刚生的又有黄疸，又很让他很担心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已经快要那种刚刚得到孩子的喜悦一下子就被问题吞灭了。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有的时候是亲子跟婆媳之间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夫妻相处或者财务方面的问题。最近我也碰到很多人为着照顾长辈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我要在这边提醒很多弟兄们，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当然是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看作工作到一个地步忽略了我们的家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亏损。赵恩基牧师曾经也遇到这样的困难，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妻子却要跟他离婚。你想想看，如果赵恩基牧师跟他的妻子离婚，他可以像现在这样这么大的被神使用吗？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境。有一年圣诞节前，我陪着教会的诗班一起练习，到晚上十点多我把教会收拾完回家，我好兴奋，因为诗班练习得非常好，我可以预期一场圣诞布道会是盛况空前。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师母坐在沙发上哭泣，她说你很久很久都没有陪我了。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上帝的作为。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是做客人还是做主人？这个婚宴的当中耶稣也被请去，而且有人说这个人遇到的困难就是耶稣造成的。为什么呢？耶稣一个人去就好，还带了五六个人一起去，也没有另外包红包，所以酒不够了。但是无论如何，耶稣我们看到他是被请去做客，但是你会发现当耶稣做客人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的。很多我去很多人家庭探访，那边挂着一块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希望那不只是一块匾额，而是我们的实际。玛利亚了解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把主人的困难告诉了耶稣。我们读耶稣的回答的时候，以我们华人来了解的话，就觉得耶稣回答不太恭敬，其实一点都没有。玛利亚在约翰福音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就是在19章，他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 而耶稣对他的称呼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试着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当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妈妈，这跟你我都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应该是新郎或者是总管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却是玛利亚提出这样的要求。虽然玛利亚不知道耶稣要怎么做，但是他对耶稣却有信心。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把他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虽然你不知道耶稣要怎么做，耶稣什么时候做，耶稣告诉他的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是不做，耶稣有他的时候。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八章以前有三次耶稣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从十二章以后又有三次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们常常说要等候上帝的时候，顺服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就是愿意照耶稣所说的去做。在这边很有趣的，耶稣没有做什么事，但是耶稣说话了，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哪怕是这句话看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那边有六口石缸，你们去把水倒满这个石缸，然后舀出来去请客，有道理吗？美生，你是开餐馆的，如果有一天你们餐馆酒不够了，耶稣说把你们家水桶洗干净，装满了水，然后舀出去给客人喝，你做不做？哇，不容易啊。但是弟兄姐妹，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弟兄姐妹 Amen。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人，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人。耶稣做主的时候，就是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同时我们也不限制上帝工作的方式和时间。玛利亚讲出一个秘诀，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没有条件彻底的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要蒙福。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跟师母没办法沟通的时候，我回到上帝的话，神说你要舍己，你要爱你的妻子。虽然那时候觉得不可爱，虽然觉得不可理喻，没有道理，对不起啊师母，但是当我愿意做的时候，上帝就大大的动工。上帝不是只对我这如此而已，上帝是对每一个信而顺服的人都是如此。第三个方面，当我们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上好。耶稣的怜悯总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耶稣变水为酒是告诉我们说，他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六桶石缸是什么概念？是180加仑的酒，如果都喝光的话那不得了，就告诉我们说上帝预备的是丰盛有余的。另外也告诉我们说，水好像是很平淡无味的，但是酒却是芬芳有力量的。神要让我们的生命从一个平淡无奇的生命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且能够有香气的一个生命。今天是我跟师母结婚35周年的日子，我们也遇见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记得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 Dewey 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越侍奉越甘甜。虽然35年，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见证，当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经历上帝的上好。 这个神迹的重点是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上帝帮助我们改变。耶稣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他顾念每一个卑微的人。这个家庭很有趣，没有写出是谁的家庭，也许是一个很卑微的家庭，但是上帝不因为你卑微而愿意让你受羞辱，上帝要你帮助你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上帝要恩待你使你抬起头来。你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失败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为着有需要的人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唯有我们把玛利亚的话当真，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神要在你的家中，在每一个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神，神也祝福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过去这一个多月，教会在整修的过程的当中有许多不方便，在设计的方面，在施工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用爱心互相鼓励来说造就人的话。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工程那么大，却是安安静静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整修过程的当中，看见的是圣灵的作为。上个礼拜我不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愿意为着这一次的整修要奉献500万。我感谢上帝在他心中的工作。奉献不是教会需要钱，奉献是一种感恩，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你会看到那个打破玉瓶的玛利亚，他抓住了那个机会，他坐在主的身上，他就被永恒的纪念。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要抓住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感谢的。不久前沈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位退休的长老，已经90岁，他有一天去找沈牧师，他说沈牧师，我感谢主保守我，我觉得我庆祝90岁大吃一顿没什么意思，我90岁了也不需要再用什么钱，神祝福我的家，我愿意奉献1000万台币，大概就是将近4000万的日币做上帝的工作。这个长老曾经卖掉了他的别墅，他支持他的女婿在美国读完神学博士，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弟兄姐妹，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为教会来祷告。圣经上说，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你爱教会，上帝爱你，上帝会大大的祝福。我也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愿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工作，感动你，回应上帝在你心上的那个感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在我们当中到一个地步连撒旦都焦急了，主啊，你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开始要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那个沉睡的灵，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那个刚硬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不亏负你给我们教会60年这么多的恩典，也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谢谢主，不管我们成家与否，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耶和华是我们的遮盖，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每天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